没有说如麻雀展翅上腾，那麻雀和鹰有什么不同啊？哎，鹰飞得很高，还有呢啊，饮食不同啊。咱们说展翅上腾啊，鹰很小，不是，鹰很大，麻雀很小，是吧？这个但是有一个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麻雀飞的时候啊，它是这样飞的，它是呜呜呜呜呜这样飞啊，努力的飞啊。所以我们以前的时候叫打麻雀，这个麻雀来了以后，你就吓它，它就使劲飞，到最后它就嘣掉下来了，因为它累坏了，是吧？鹰有什么不同啊？你发现鹰的翅膀不扇动的，鹰只要把翅一伸，然后，哎，
鹰最大的不同是它的速度，因为它盯准了的，它那速度马上就得着。
盯准了马上就得着啊！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OK？
尸首在哪里？鹰在哪里？
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又有不同的解读了。哎，他的眼光非常好啊，从高处就看到鹰眼跑不了兔子，我们常常说啊，这个，哎，鹰展翅上腾，我们重新得力啊，因为现在有点累了啊，重新得力。鹰和鸟儿，我想讲的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鹰飞和鸟儿和这个麻雀飞不一样，麻雀是靠着自己的翅膀在飞的。鹰呢是靠着风把它推上去，你发现鹰飞的时候它翅膀不扇，它是这样，风自动的把它推上去，因为它懂得这个借这个风力啊，借这个风力。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有滑伞啊，有没有看过那个滑伞拉伞的啊，拉这个滑伞的，他们在这个山坡上啊，这个跑几步一转身嘣一拉，那个伞就起来了，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往上走的这个热气旋就把它推上去，所以它没有任何动力，它可以在这个天空上啊拉着这个线。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跟鹰一样的技巧，就是他知道这个气旋哪个地方往上走，哪个地方往下走。如果他搞不好到了这个冷气旋那里，他往下走，他就嘣就掉下来了。啊，他一定要顺着这个气旋啊，哪个地方是热气往上走的地方，就自动的把它推上去。所以呢，我们今天来侍奉也是要这样啊，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来做事情。那么刚才呢，有人在问我啊，这个我们营会有没有受洗？我想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教会犯了一个毛病啊，就是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受到犹太人的文化的传统的影响，他们呢就虽然信了主耶稣以后啊，还是在那里喜欢过宗教生活啊，他们办起了一个上万人的大教会，是吧？在那里大家凡物公用啊，但是他们忘记了圣灵的工作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这是神给教会的使命啊。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个使命了，就在那里不知道当时有没有盖教堂啊，这个人就是喜欢，哎呀，盖个教堂，大家都在一起唱唱诗歌，敬拜上帝，过过宗教生活，各自回家，很享受。主说不行啊，主说我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个目的，耶稣基督降世为要什么？拯救罪人。耶稣的第一个命令是你们要去呀、啊，可是他们等着来，等着人家来，等着人家来，所以神就用大逼迫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把他们赶出去，你不去，不去赶你走啊！这时候呢，这个被选出来管理饭食的一个人叫腓力，这个管理饭食的人他以前就是在厨房里边干活的啊， 结果圣灵感动他，他就去，所以圣灵差遣他。我们看第八章第二十五节啊，使徒证明主的道，并且传讲，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福音。第二十六节说，有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你往南走，往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里是旷野。腓力他一开始传福音在撒玛利亚传得很好，很多人信主。这个时候你知道，我是做牧师的人，做牧师的人最希望什么？最希望自己的教会人多啊，啊，主啊，今天几个人来，这牧师无言的盼望，每一个牧师都这样。所以这个腓力他在这个撒玛利亚做了很成功的工作，他应该在那里做主教，对吧？但是神说，离开你的成功，离开你的成功，往哪里去？往旷野去。说到旷野去干什么？哪里有人吗？腓力最好的他的品质，他不问，主差他就去了，到旷野去了。结果在那里碰到了一个什么人呢？啊，他就来到旷野了。腓力起身，不料他不是预先准备好的，是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太监。你知道在犹太人当中，太监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啊，是一个被人所看不起的。但是上帝为了拯救这个人，特别把腓力派去了。然后这个太监呢，其实他心中是有盼望的，他从老远的非洲跑到以色列来，你知道，虽然现在就是坐飞机可能一个两个小时就到了，那个时候要坐马车可能要跑很多天才能跑过来，而且要走过西奈旷野，走过整个非洲的那块土地，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个呢，他原来是一个在埃塞俄比亚的女王手下做总管银库的一个人，他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表示这个人是真心。他虽然他是个太监，他也很有地位，是一个国家里边的财政部长。我们这里有财政，搞财政还不到部长，很快就要到部长了啊！这个求主使我们华人啊，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啊。能够，你看犹太人他到了哪里，很快他就可以被神所使用。你看，不是爬上去啊，是神把他放在那儿的啊。就像约瑟一样，约瑟说什么，我如同法老的父一样。他凭什么这样做？因为有耶和华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但以理在世界上当年最伟大的帝国里边，他做宰相，其实那里边的皇帝都要听他的，对吧？这就是咱们基督徒，因为有神的灵与神的子民同在，对吧？好，那么这一个很有地位的这一个人，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表示虽然他很有社会地位，但是这个人很知道他的一切社会地位不能满足他内心里边真正的需要，他灵里边的需要，所以他是心灵饥渴的人。那么他坐车已经礼拜完了，回耶路撒冷，回这个埃塞俄比亚去啊。这个在路上呢，在那里念先知的预言，念先知的预言，读这个以赛亚书啊，在那里读以赛亚书。然后这个腓力啊，你人家坐在马车上啊，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啊，那个路很难走的，腓力呢就跟在这跑。一直在那跑，跑的时候干什么？他在那里听啊，这个一定距离很近的，他自己在那里读以赛亚书，读啊读，放声的读。腓力就在那读， 然后就问先生啊，你读的东西你懂吗？那个先生在车上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没有人给我解释。他到犹太人当中去敬拜，他却读不懂以赛亚书里边讲的是什么。他说没有人给我解释，我怎么能懂啊？我不懂啊。这时候才说，我来给你解释吧。然后就请他上车啊，请他上车。你看圣经上这样说的啊，然后你去贴近车啊，圣灵就对腓力说了，贴近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这是第36节啊，是36节，30节啊。这个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就说了，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知道吧？这个描述你看吧啊，腓力上车了啊，上车以后呢，这个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文啊，就是他像羊被牵在宰杀之地，这是以赛亚书53章啊，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照公义来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等等等等。这个太监就对腓力说了，请问先生，这话是指的谁说的？他没说指的什么事说的，没说指的是这个是什么宗教的道理，不是，他说这指的是谁说的？是指的这个以赛亚自己呢，还是指的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经上的话题就对他讲谁？讲耶稣。腓力读的圣经是主耶稣之前700多年的时候一位以色列的大先知叫以赛亚所预言的，然后呢就请他上车解释，原来这是指着一位在以色列当中要降生的那一位说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向大家解释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现在稍微回顾一下耶稣是谁。我们讲了四点，第一他是上帝，第二他是神的儿子，第三他是我们的中保，第四他是再来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永远天上的王。现在我们知道，那么这里所说的他为我们去死是指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就是他降生为我们的罪死，成为我们的中保，要保护我们，要救赎我们，要赦免我们的过犯，所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过罪孽被压伤，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然后正讲着讲着，下边说36节，就是二人正往前走，坐在车上，对吧？正在往前走，然后呢，这个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你知道在西奈旷野里边有水是不容易的，对吧？这个咱们到了那个地方，从耶路撒冷往加沙的路上去，那个叫做南地，叫 Negev， 那么那个地方是很少有水的啊，但是他们忽然间看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这水我们相信是上帝给他们预备的。到了那里，看到那里以后啊，这个太监就说了一句话，说看呢、啊、这里有水啊，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吗？然后这个古卷就说了啊，腓力就回答说，他说你若是一心的相信就可以。然后他就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个人就下到水里面去，腓力就给他施了洗，然后二人从水上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走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自己的路。所以有人问我们这次营会有受洗吗？我们说没事先安排啊，没想要受洗。但是如果在这里说我一心一意信耶稣，我可以受洗吗？这里就说了，只要有水，谁妨碍你能受洗呢？ 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人说，主啊，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要受洗归给你，我要从现在成为永生里面能够开始蒙福气的人，你不必等，任何时候你跟我说，牧师我要受洗，讲到一半我就停下来，咱们大家一块为他祝福，我就给你施洗。阿门。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像这个非洲的这个太监一样啊，圣经里边早就告诉我们，受洗是不必等的。那、这个如果你有病，医生要给你看病，像我心脏要做手术，医生看看，你不会死的，等三月份再做。如果我最后一次犯病了，我在这个游泳馆里面犯病的时候，我马上打000，那里的这个那边就告诉我，你别动，我们马上到。他不会说等到我三月份再到吧，对吧？所以赎罪的事情，生命得救的事情，不必等。当然我们慢慢读圣经，慢慢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一生之久要做的事情啊。但是你今天要跟他恢复正常的关系，今天你的罪得赦免，今天你的生命得救，不必等，一分钟都不必等，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对吧？地震到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山火烧到的时候你知道吗？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神给我们留多少机会我们不知道。所以任何人不要因为宗教的原因拦阻人信耶稣归向他，对吧？所以任何时候在座的啊，举手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啊，这个你愿意受洗的，我们就可以为你安排施洗，任何时候可以告诉我。阿门。好，我们也为我们的觉志啊，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因为主圣经告诉我们啊，在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16章啊，主耶稣吩咐教会啊是这样说的。马可福音16章14节啊，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责备的是不信的人吗？不是，责备的是他自己的门徒。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教会的人，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自己常常拦阻自己的工作啊，拦阻神的工作，然后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然后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传福音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建立教会吗？发展我们的事业吗？不是，传福音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不是我们说的，也不是教会的人说的，是谁说的？是我们的恩主耶稣他自己说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中间有人问啊，说营会有没有施洗？不是营会有没有施洗，是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愿意为那些真心相信的人提供洗礼。好，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三堂的今天的第二堂信息啊，就是第三堂的信息。那么刚才我们只是增加一个啊，就说一下有没有我们愿不愿意受洗的问题啊，有没有愿意接受洗礼的？我们说任何时候啊，如果就像太监问的，你信了吗？信了，信了就可以受洗啊。怎么受洗？有水的地方可以受洗啊。如果我们现在外面有洗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洗。如果没有的，我们可以点水礼。啊，点水礼，我们就上来宣告你的信仰，我们就给你点水礼。有人说，哎呀，不要，有大水礼更好啊。当然，我们准备好了有大水礼很好啊，没有的也不必等啊。点水礼和大水礼是一样的啊，关键不在乎我们是什么样的形式，而关键在乎 我们有真实的信心啊。我见过受了大水礼后来不信的人也有，对吧？受了点水礼，其实我自己最起初的时候受的就是点水礼啊。当然我后来在浸信会去这个浸信会服侍，浸信会的人说不行，你得补大水礼。我说圣经上说一信一洗一信嘛，我说我已经受过洗了，为什么还要补？他们说我们是浸信会。哎呀，感谢上帝。后来你知道我在哪里补的吗？在约旦河，耶稣受洗的地方我去了，我不是受的再受洗，而是去一个监信里啊，神使的那些受大水礼的人羞愧。我说你们在哪里洗的？他说我们在那个洗盆里面洗的。我说我是在耶稣受洗的那个河里边洗的，你更厉害还是我更厉害？后来我说我们都不厉害，使我们得救的是我们的信，受洗是我们与主立约的形式啊。这个所以结婚相爱是本质，互相委身是本质，但是婚礼和结婚的证书很重要，使你的婚礼合法化，使你的婚姻合法化。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你信了就可以了，你要与他立约。所以受洗就是与他立约啊。就像我们与他这个婚姻里边在那个婚约上签字一样，是我们在我们的肉身上我们愿意属于他的一个立约。所以当我们认识他，我们愿意相信接受他，好像刚才圣经说的，你真心接受愿意接受不必等啊，任何时候我们愿意洗礼洗受洗归向他，好吗？好，那么今天接下来呢，我们看我们第三堂的信息啊。在我们的信仰的理念，我们一开始讲到说我们不是来传讲宗教，我们是建立信仰。建立信仰是什么意思啊？很多时候大概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宗教哲学里面都不一定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今天我们希望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福音朋友都清楚建立信仰是什么意思。第一，建立信仰是我们对至高者的确认，对至高者的确认。换句话说，就是确认我们的内心里边到底谁是上帝。在这个世界里边不存在无神论者，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在这个世界里边不存在无神论者。那么无神论者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不愿意接受真实的上帝。但无神论者一定有自己的上帝，要么他想立他自己当上帝，要么他就立一个人间的对象当上帝。原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曾经啊，但愿现在在座的那都是过去的了啊，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当我们的全国的老百姓都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早请示，哎呀，晚汇报，哎呀，那是什么意思？我们真的无神呢？不，我们把那个人当成了我们的神，然后我们把他提出来的立为至高准则，认为他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我们不是真实的无神论者，我们是挫败上帝的人。我们的伟大领袖是很伟大，但是他是不是神？这个中国人呢，实际上很了解很多东西的啊。这个曾经我们唱了一首歌叫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的他为人们谋幸福，忽而还有下边一句话很重要，他是人民大救星。为什么他不是人民的大救月？为什么他不是人民的 大救羊，和为什么成为人民的大救星，知道这个救星的来源吗？知不知道？不知道啊？哎，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在东方有几个博士看到天上有一颗星，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人类的救主生在哪里，哦，那个救星是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表彰啊，一个见证之一。救生是这样来的，它显现出来的时候是人类得救的盼望来了。可是呢，世界的人的王把上帝的荣耀加到自己的头上来，那是假上帝。人我们不说他不伟大，他是伟大的，但是你伟大你不能把他变成神呐，是吧？我们中国人的悲剧之一，也是普世人的悲剧之一，就是我们老是造神，我们自己骗自己，我们把不是神的、不应该是神的，把它当做了神，就是至高者的错位。至高者一错位，上帝错了，接下来准则就错了，我们做人的依据就错了，我们人生的道路就错了，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本该有的福分。所以信仰的建立，或者说信仰的归正，是指的我们对于至高者的确认，就是谁是我们的神的确认。然后呢，就是这一位上帝他向我们说了什么话，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他跟我们所说的话都以立约的方式，立约的方式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常说圣经是上帝的话，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把圣经说成是上帝语录。圣经叫做新旧约全书，是上帝跟世界上每一个人立约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我们已经大概提到了圣经立约的关键是什么呢？是回家，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宇宙孤儿，我们这些失落的人如何回家。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人类最重要，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告诉我们啊，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干什么呢？天人合一。但是天人合一之路在哪里呢？普世全世界当中我们去寻找，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父到父那里去。那么我们要么说耶稣是说谎的，要么他就是真实的，而且是立约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信仰。所以信仰必须是清晰的，而且是准确的，不能含糊。佛教里边我曾经说过一句很多人不爱听的话，我说佛教应该向全世界的人道歉，因为他们做了祸害人类的糟糕的事情，因为他们把神混淆了。中国人造了一个佛这个字，佛是神还是不是神？不是神。佛是人吗？他说不是人，因为一个人字旁那边一个佛，就是人，不是，不是人啊。到底是个什么？我们对于佛的概念是个很模糊的，其实那是个骗局，他就让你拜他，因为只有神才能接受敬拜。但他又说我不是神呢，我是个人啊，我开悟啊，我不是真理啊，我想到了真理啊。但是他又说他是绝对的，人想到的真理是绝对的吗？一个有限的人怎么可能把绝对的真理都想明白？他想不明白的。只有绝对的真理的本体向我们启示，你才可能得到真理啊，是吧？所以我们要明白信仰不能糊涂啊。我认为释迦牟尼向全世界人犯的最严重的一个罪是什么？对不起，我这样说，因为他说凡物皆空，色即空，空即色，据说 释迦牟尼临死的时候，他向他的弟子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向你们讲了几十年的法，他说你们永远记得，我一个字都没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流氓。对不起，我这样说，我给你做了一些事，我什么都没做。他对他所有讲的东西可以不负一分钱的责任。这是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大的骗局吗？但是人觉得很有智慧啊，你看他做了那么多事，他说我啥都没做，你看这个多厉害，太聪明了。信仰是必须是清晰的，必须是准确的。影响咱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叫做一贯道，在座的有没有接触过一贯道吗？一贯道，我曾经去过一贯道，跟他们的前人对话，他们的前人说五教合一，基督也是我们的圣人。我说我们所信的圣经里边跟你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知道他说了句什么话吗？他表面上非常温和的一个人，那时候他快九十岁了，这个叫王前人，台湾人啊，这个他说圣经是擦屁股纸，这是他当着众人的面来说的，那才是他真正的本质。有些人说宗教是可以宽容的，宗教不可能宽容的。二加三等于五，五对七的答案永远是排斥的。所以凡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宗教的，他一定把自己是当作最高准则的形式才出现，他才能够接受敬拜，不然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一贯道最后也是流氓的一句话说，我们所相信的是无字真经。无字真经是什么？就是你想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真实的信仰怎么可能是无字真经？真实的信仰一定是清晰而准确的。下一页，保罗在圣经里边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们的理学和空虚的妄言，用他们的理学和空虚的妄言，不是照着基督，乃是照着人间的传统，遗传就传统，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俘虏了。什么叫俘虏？就是你本来应该属于他的，结果被对方把你夺去了，敌人把你夺去了。这是非常糟糕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世界上俘虏只是一个你属于他或者属于他，但是在灵里边的俘虏就是我们永远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从神的恩典里边，从正确的信仰当中失去了。那么在圣经里边啊，这个保罗还说了一句话，第二章第四节，他说我说这话说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什么叫花言巧语啊？啊，比方说世界都一样，都是劝人行善，你信耶稣也劝人行善，我们信佛也劝人行善，都是做好人嘛，啊，你想做好人吗？哎呀，你信什么都可以，哎，但是最好你还是不信耶稣，信我们佛比较好。这叫花言巧语。我们实现共产主义，对吧？为人人平等，社会这个为人民服务，多好，这都是花言巧语，听起来很好听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我在这里郑重告诉大家一句话，人生咱们讲过了，最重要的是决定，最关键的是依据，最不应该的是无知，最痛苦的是后悔，还有一件就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事情，最可悲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上当受骗，是吧？人生最可悲，因为别人没有付什么代价就把你给骗了，对吧？这是最可悲的事情。但是人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就是人最不应该发生的那件事，叫做无知。 什么人最容易上当受骗？就是无知嘛，你不明白嘛。中国人老祖宗告诉我们，叫做不怕不识货，就怕什么？货比货，把这个真假的东西拿出来一比较，你就知道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佛教是谁呀？谁提出来的？是吧？他是怎么提出来？他是拯救你生命的吗？他不是啊，是吧？马克思是谁呀？马克思的主义是什么？他是绝对的真理吗？他不是啊。所以你要弄明白。好，下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抓紧时间啊，来看看几个概念啊。下一页，我们如何看正确的看待宗教？什么叫宗教？宗就是 follow， 教就是 teaching， 对吧？宗教就是有那么一帮的人，他们跟着一个套道理，然后去跑，这个叫做宗教。刚才翻回头去上一页，刚才告诉我们，他说不是照着基督，乃是照着人间的传统。宗教就是一种传统，一种祖先留给上辈留给我们的一套的东西。很多人，比方说咱们中国拜祖先啊，我们摆上灵堂，我们就在那拜。为什么拜？你问99%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拜，他们只是说我们上辈子这样做，我们也跟着这样做嘛。这个叫宗教。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打掉，我们不来找宗教。咱们一开始说我们不找宗教，不是因为教会有这样的传统我们才这样，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哎呀，我们觉得基督教挺好，不是这样的。我们建立信仰，我们来认识谁是我们的至高者，他是吗？先问这个问题。所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把所有的宗教拿出来比较，释迦牟尼是上帝吗？穆罕默德是上帝吗？我们的祖先是上帝吗？谁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上帝，是我们的至高者？谁？我们把这个弄清楚，这个叫建立信仰，我们就不至于落在宗教的迷惑里，被人花言巧语把我们掳去了。下一页，第二件事情，我们如何看待科学？科学是什么？正确的科学观是什么？只有基督徒懂得什么叫科学，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真正的不懂什么叫科学。科学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他所创造的世界，管理的位分和能力。这两点，因为神造人的时候说，你们要去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人的地位是在管理的地位上。第二，就是上帝既然给我们有管理世界的这个地位，他必然给我们管理世界的能力。具有了这两样条件，我们才开始对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有所认识。当我们认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了解其中的规律，总结出来的知识就变成了我们的科学。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才真正的知道科学是怎么回事。所以最早的科学都不是来自于非基督徒国家，不是来自于非基督徒当中。真正大科学家往往都是来自于敬畏上帝的地方。全世界最多科学的科学家的地方，哪个民族？犹太人，对吧？犹太人是最多出现科学家的地方，因为他们才懂得什么叫科学。我们的知识分子，对不起，我们只能跟着人家后边跑，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回事。人家研究出来成果，我们向人家学习。所以中国是全世界派出最多留学生的国家，可是我们自己产生不出真正伟大的科学思想，因为我们不懂什么叫科学。今天我们在座的懂了。那么科学与信仰矛盾吗？当然不矛盾，因为科学和信仰是两个范畴里面的事情。科学是以上帝创造的人类来认识他所创造的世界，来为要好好的管理，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但是咱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学科学？我们今天读书为什么？ 我们的孔子说了一句话，学而优什么？哎，你读书是为了当官啊。我们今天考大学考博士是为了多赚钱找好工作，我们根本没有科学概念，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们是奉上帝的旨意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打工的，做管理层面的人很少，不是没有，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使命到底在哪里，我们只知道我们需要吃饭，所以我们曾经把自己的工作称为什么？称为饭碗。我们知识分子只不过是高级一点的饭碗，我们没有科学的概念，我们没有管理的意识，我们没有使命感，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悲剧。现在但愿我们清楚一点什么叫科学。最后我们来看看如何叫文化。什么叫文化？当然我们这里的文化叫做 culture， 我们不是指的受过教育的那种文化。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他的文化。在今天上午和昨天我们读到的经文里边，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权势，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在撒旦魔鬼的统治之下，悖逆之子在那里运行炒作起来的很多东西，这个是世界的文化。那么基督徒要不要文化？要。基督徒是要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建立属天的文化。我们不必要去认同这个世界的文化。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文化是仕途，我叫做挤拍啊，这个是土话，我不知道用更文明的普通话应该怎么说，就是排挤。这个世界它排挤基督文化，它用似是而非的东西。现在我们在这个看微信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叫做白左文化，听不听说？叫政治正确文化，他们用很多圣经里边所产生出来的概念来迷惑众人，比方说人权啊、民主啊、法治、艺术、科学，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人类文化范畴里边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美好的词藻一旦被撒旦利用，一旦脱离了它原来的意义，这个就是非常可怕对人类的迷惑。最近Victoria 要颁布了一个法律，已经实行了，足球决赛日公共假期，赌马日赛马的公共假期，这个早就通过了是吧？这是干什么？这叫文化炒作。在圣经里边说那是空虚的妄言啊，讲了很多东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有时候我就在想啊，那个这个长得很个子很高很壮的男人，蹦蹦蹦蹦蹦蹦踢一个球，哇进去了，然后那个下边的那些人啊，几万人在那里哇。你知道这个最近这个一直在演一种东西叫做僵尸，我就看到那些人空虚到像僵尸一样，难道一个人踢一脚球就那么值得你兴奋吗？是吧？那么美吗？那么值得你花时间工作都不要了到那里去看那一脚球吗？真的那么值得吗？那一脚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叫文化的炒作。你不顺从他，人家觉得你 out， 这个叫排挤你。你到那个时候，人家去看那一脚球，你到教会里边来寻求真正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他们反而觉得这个傻瓜还去教会。他说：“你看我们多厉害，我们去看球。”他不知道他在那里丢失的是生命。这个叫做世界的文化，艺术 今天的人真的有艺术吗？什么叫艺术？我告诉你，撒旦的作为，迷惑你，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让你在里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音乐是很好，美术是很好，但是值得你花一生的时间去追求那个吗？有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音乐家拉一把小提琴，这一把小提琴值多少钱？我们家的好几个房子买不了他一把小提琴。然后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为了就拉一首曲子，你听了那首曲子能得永生吗？你听了那首曲子能解决你的罪性吗？你听了那首曲子你能不离婚吗？你听了那首曲子这个世界就归正了吗？不能。所以艺术家没什么了不起，科学家没什么了不起，你科学家发明了手机，社会就进步了吗？人就正直了吗？生命就永恒了吗？没有，他们带不来这些东西。相反的，他占据你大量的时间。你知道撒旦跟我们争夺的一件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讲到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来着？是机会啊。机会就是你的时间，占据你的时间就夺去你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沉浸在人的文化里面，我们认清楚这世界文化的空虚性。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那是空虚的妄言。我们不排斥这个世界的东西，你去看看球不要紧，是吧？听听音乐也挺好，但是我们的生命的价值的归属不在那里，免得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所以你做了科学家，你还要下地狱；你做了音乐家，做了艺术家，你还要下地狱。你的罪得不着解决的，那里面没有你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救赎，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不是宗教，今天我们传讲的不是科学，今天我们传讲的也不是文化，今天我们建立的是信仰，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咱们中国人的祖先告诉我们，君子务本，根本的东西，本立而道生。你有了根本，其他的才有了意义，是吧？如果你根本没有解决，你去追求那些东西叫背本而逐末。如果你把根切掉了，一个树还能活吗？你上面你再有果子，再有树叶，你只有枯干和死亡。所以先把根本立好了，上边一切才有了意义和价值。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说，我唯恐你们被这些东西给笼络了你们的心，被世俗的东西把你们俘虏在里面。你们本不应该属于那个，你本应该属于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神的话里面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清醒，不再让我们在世俗的妄言里边把我们掳去。如果在座的各位，我们清醒，我们明白，我们归属他，我们任何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说，主啊，你来救我，你来帮助我，我愿意归向你，我相信主任何时候都不拒绝我们啊。好，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一个信息我们把它浓缩一下，那么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正像使徒保罗所写给我们的，愿我们在他的里面，信仰是清晰而准确的，至高者的定位是独一准确的，我们不是排他，而是归正。错误的就是错误，正确的就是正确。那么下边仍然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哪怕是一两分钟，现在真的需要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灵性在神的 帮助和光照里面，使我们好好的能够归正，建立好我们的信仰，认准我们的至高者和他所给我们的准则。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炒作起来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乱七八糟的宗教，还是今天高举的科学，还是人炒作起来的各种所谓的文化，让我们不落在这些东西里面。愿他归正我们的心，使我们的悟性里面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使我们知道我们从今直到永恒，我们的道路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感动，圣经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上帝用微弱的声音在你的内心里边呼召你，他要拯救你，他的爱要领你回家，他要引导你归正，走人生的正路，给你建立正确的信仰。往往神的工作不在热闹的城市里，不在轰轰烈烈的大事里头，往往他需要我们用一个安静的心来聆听他微小的声音，那细腻的声音向你的内心说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他感动你，呼召你，就愿你在他面前有一颗真实的、谦卑的，也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应他的呼召。你说，主啊，我愿意。正如有弟兄姊妹来问我们，营会有没有洗礼？我们说，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给真心相信的人提供洗礼，使我们与主立约。但愿我们没有留下遗憾，在主给我们有限的机会里面，做成他的工作。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只有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至高者，只有你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指示我们人生当走的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该做如何的决定。主，我们也信这两天我们在营会里边，我们已经蒙了你圣灵的光照和感动，主啊，你已经在引导我们。主，我们为过去的这些的聚会，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也为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在你面前所活出的见证，向你献上敬拜。主啊，若不是你，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发生？正像咱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然而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却人人奉献，人人关怀，人人爱心。主啊，这正是见证你在我们华人当中的得胜。主啊，我们愿你继续在我们中间感动，做得胜的工作，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让所有失丧的灵魂没有一个失落的， 都归向你。主啊，你爱我们，必成就美事。主，我们中间如果还有软弱，甚至于我们不信，甚至于过去有失败犯罪得罪你的，这个时候愿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遮盖，使我们在你里面按照你的应许得着当得的自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等会儿我们用餐，也求你洁净桌上的食物，来坚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主，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